集一虚拟祖孙情，第650天之前，租孙女。退休后去拜访朋友，看到老友雷香的孙女安静甜睡粉帐内，像天使一般，外子忽然感动地落下泪来。同龄的朋友纷纷做了祖父，只有儿子依然独身。他虽然有些羡慕，却没料到自己竟羡慕到落泪的地步。回家后感慨万千地和我笑说，儿子，再不结婚，我们干脆周末去租一个孙女回来玩玩。晚上居住在外的儿子返家团聚，吃晚餐时我加码威胁，你爸爸想去租一个孙女来排遣寂寞，你再不常常回家，我建议他连儿子一起租，可能有些折扣。儿子嬉笑以对，不为所动。倒是老友听说了，积极响应，我们可以考虑出租，除了孙女儿子一起租有些折扣，还额外奉赠爷爷奶奶完整的一个 set 不加价。第387天之前，打消逼婚，委婉地用周末租孙子来排遣寂寞，向儿子逼婚的外子，看多了老友孙女可爱乖巧的模样，想抱孙子的欲望持续发酵，日日辗转反侧，几乎难以遏抑。一日，另一老友带着孙子来访，一进门，他的眼睛又是一亮。小男孩约莫四岁左右，梳着小西装头，贼溜溜的眼珠子咕噜咕噜地转，生就一副讨人喜欢的模样。外子喜滋滋地取出甜点，百般笼络。没料到小子不领情，他浑身使劲儿，半刻不得闲，满场飞舞，一会儿翻跟斗，一会儿在沙发上跳上跳下，一会儿示意大家别说话，开始使出浑身解数，又唱又跳，表演流行曲 Sorry, Sorry, Nobody， 完全不顾原曲节拍，满地打滚。而两位老人家分坐长沙发的两头，一边和我们叙旧，一边还得用一只手护着活力四射的孙子，免得他从弹性良好的沙发上将自己射出。大人忙着说话，男孩忙着招惹大人眼光，场面变得兵荒马乱。老友的夫人刚进门时是淑雅女士，才不到十分钟，已然被孙子不停丢过来的椅垫砸成披头散发。老友也同样灾情惨重，喝止的声音始则温柔，继则语带威吓，终于高亢分叉，夫妻俩浑身冒汗，落荒而逃。客人走后，我们疲累地歪坐，头昏眼花，决定重新评量逼婚的正确性。第314天之前，瞬间，儿子自纽约出差回来，惺忪着眼，和我们约着吃晚餐。餐桌上谈出差经过及这些天来家里发生的大小事。我对着儿子说，你表哥从西谷回来，带了一个 Nespresso 意式浓缩咖啡机送给我们，真是超级感动的。光想着千里迢迢为了我们拎了个那么大的行李，就窝心的紧。眼神依旧迷离的儿子懒洋洋说，这算什么，我这回还从纽约拎了一张超大的婴儿床回来呢。话声甫落，我看到坐在斜前方的外子眼睛瞬间照亮了昏暗的餐馆小房间，那眼神分明是这样说着，该不会是已经有了。儿子发现造成错解，也霎时自时差的昏聩中惊醒，急急否认，你们别想太多，是帮同事买的。外子眼里的光一下子集体熄灭，人跟屋子都变得极暗极暗。 第285到281天之前，画出孙女来。一位画家朋友詹老先生，高寿80余，因为不想过度使用眼力，请了位工读生帮他读报。我们都赞叹这个主意相当实用，因为干眼症及飞蚊症，我一直担心年高后眼睛瞎了无法阅读。我偷偷打着如意算盘，如果丈夫可以兼任工读生，我还可以省下一大笔钱，那就太圆满了。两年多前，我们在台中进行改造老家的工程，常常在高速路上奔驰，无意之中养成了在冗长车程中相互介绍近期所阅书籍的习惯。房子盖好后，外子因此练成说故事高手，连平日散步时也常相互说书。我发现他蛮会说故事的，常能细节详尽，颇为引人，并不像我一向所认定的木讷，所以趁机鼓励他提前练习，也许将来为我朗读时可以更加得心应手。一日不小心透露了这个企图，外子笑说，别指望我将来训练你的孙子吧。有关孙子的讨论由来已久，在那之前，朋友雷香晋升为祖父，外子和我前去探望，看到粉帐内躺着的可爱女娃，竟然感动得落泪。从此抱孙的欲望持续发酵，偶尔还在儿子回家时开玩笑地说，我们干脆周末做个小孙女回来玩玩。旧事重提的当儿，我忽然想起印度作家中巴拉西利写的小说《同名之人》，男主角的父亲小时候也常在暑假去为年迈的祖父朗读小说，感觉挺温馨的。但是如果儿子不结婚，我们会有孙子吗？原来认定外子前些年念兹在兹的孙子议题非常无聊的我，忽然因为朗读事件变得神圣起来。说着说着，他认真地问我，你觉得我们的孙子会长成什么样子？看来这个男人疯了，我没理他，他也随即陷入沉默。没料到过了约莫15分钟，一幅假想图完成，故意摆在我前方的电脑旁。我凑过去看，还有个标题，为阿嬷朗读。虚弱无力的阿嬷戴着墨镜躺在床上，旁边一位小孙子认真地拿着书本朗读着。小孙子虽然可爱，但老太太也未免太可怜了吧。男人的心目中居然希望老了以后的太太会是这副模样。最起码我是一定不肯穿有点状图案的睡衣的。而且难道他打算让我睡在那么寒酸的窄小床上？虽然他辩称这只是示意图，谁能保证他心里不是这样想的？男人原来是如此揣想着太太未来的下场的，真是让人惊心。从那天起，原本逐渐淡忘的租孙议题又开始白热化起来，外子渐渐变得疯狂，每天像画连环漫画般摹写起他的孙子。原先以为开玩笑，却真的很有恒心地为未来的孙子规划起生活起居来了。画了为阿嬷朗读后的第二天，又欢喜地画了张阿公陪孙子上学图。驼背的老头子显然就是多年后他自己的写照，虽然被扣楼着，但至少还行动自如。凭什么两张图画里的孙子年龄看起来都是一般大小，我就得穿着可怕的点状睡衣，戴墨镜，虚弱地躺在床上等着孙子为我朗读？而现实的爷爷根本还比我大上几岁呢， 他以为到时候我就必然比他显老吗？我不过多了飞蚊症及干眼症，哪里就该像病歪歪的视障者般躺着？为此心里颇为不平衡。我提出严重抗议，他还是强辩画画是艺术，非科学，不必计较太多。我为了表现心胸宽大，只好不予计较。第三天，吃过晚餐，我听到他兴致盎然地问我，今天我们的孙子要做什么？然后取出本子、画笔，郑重斟酌着。我坐电脑前，偏过头看他，他质疑沉思着，自言自语，那就画带他去看手冢治虫的世界展吧。我凑趣地说，进度太快了，儿子姑娘完全赶不上，会干脆放弃的，缓一缓吧。他也许感觉我说的有理，也或许记住了我的不满，万一又画他健康的带孙子去看画展，把我这位虚弱的老太太放家里的小床上，恐怕要引起更大的风波，立刻从善如流。好，那就画他做功课吧。纸一摊，就在书房画僵起来。没过几分钟，转移到客厅看文学讲稿子的我，看到他愉悦地步出书房，宣布孙子正在努力做功课呢。我说，拿过来给我瞧瞧。他煞有介事地说，嘘，别吵他，要看自己进去。我悄悄走进书房，看见桌上的图画册上一幅孙子写作业速写，孙子正在灯下凝神写字呢。我没敢说话，蹑手蹑脚出来。外子认真地警告我，你成天啊疯电脑游戏，真是很糟糕，过了暑假就收敛些吧，到时候啊就怕媳妇会嫌弃你习惯不好，带坏孙子，不带孙子来跟我们玩就糟了。嫌我？他还真的当真呢。媳妇在哪儿？孙子在何方？接续下来的一个台风天下午，外子去小睡片刻后，神清气爽地渡到书房来，用极其满意的口气说，没有开冷气啊，睡得好极了，还做了一个梦。我继续在电脑上写稿，他坐了下来，拿起笔又开始作画。几分钟后，他的梦又成了一张图，孙子去南美壮游。天哪，怎会这样？五年前儿子辞了工作到南美浪游11个多月，才多久，孙子竟然也要仿效起他爸爸了，怎么会这样？难道我担惊受怕还不够？我问他，儿子怎么没有加以阻止？外子说，还说呢，都是他鼓励的，这个孩子让父母担心还不够，还鼓励他儿子去强按平传的国家，让我们持续烦恼。我真的生气了，决定打电话去他公司兴师问罪。外子阻止我说，别忘了，今天虽然学生停课，大人还得上班，你就别瞎闹了，何况是梦。岂有此理，梦也不行。我愤恨难消，转而直问，谁给的旅费？看起来才满18岁，他怎么会有钱？我知道他爸爸好像没什么存款，难不成中了乐透？外子慢条斯理回答说，还会是谁呀，不就是你给的？我一下子委顿下来，心虚的几近自言自语，我才不会那么慷慨。可是怎么声音变得这么小？因为我自己知道是有可能这么做，无论如何担心，我还是会支持孙子的决定。给钱可能是一般做阿嬷巴结孙子最常用的手段，幸而儿子去南美时用的是他自己的存款，我户头里还有一些余款，说不定我真的会给孙子一些资助。过了一会儿，我从气氛中清醒过来，跟外子商量， 有关孙子的议题可能需要节制一些了。不管他是多么向往别人家的孙子，这样子持续虚拟孙子已经引起家人的不安，会不会给孙子的爸爸太大的压力？虽然看到儿子及其女友偶尔也会凑去搭腔，而且儿子看似一向不大理会舆论或爸妈的期待，但谁知道他心里真正是怎么想的？好歹我们都公认他是个孝顺的孩子，孝顺的孩子再怎么满不在乎，说不定会因为看到父亲的朝思暮想而心生怜悯，只好顺应舆情生个孙子来安慰我们，到时候没空养，耍赖起来，要让我们老人家负责教养可就麻烦了。外子首度陷入常考，我认定他考虑的不是负责孙子教养的问题，依他的个性能负起孙子的教养重担，对他而言应该是倍感荣幸的。他烦恼的很可能是，这个奇怪的阿嬷能不能在教养孙子时做出良好的示范，不要让孙子因为错误的身教而陷入疯狂。已经教出那样不顾一切的儿子了，孙子如果还重蹈覆辙，还真是麻烦不断。一个多月后，刚自纽约出差返台的儿子在晚间8点多来电约我们周末一起吃饭。我说我和爸爸这周六要参加同学会后要直接回台中，改天吧。儿子只说那就只好这样咯。感觉声音里有些怅怅然，我另开话题问T 有没有乖乖去医院复健拉颈椎？儿子顿了一下，支吾回说：“她已经怀孕一个多月，不能去做复健了。我们原本就是想约你们一起吃饭，告诉你们这个消息。”我忽然心脏开始砰砰跳，险些昏倒。没等他把话说完，甩掉电话，跑到客厅，指着正坐着看电视的外子说：“天哪，你好神奇耶，真让你给画出孙子来了，你真的要做阿公了。”外子听了大吃一惊，不敢置信的目瞪口呆，接着欢喜的合不拢嘴，逼孙奏效，真是始料未及，没料到21世纪的现代会发生此等惊世传奇。7个多月后，我们将喜获小孙女。电话挂掉后，我对家里的这位男人再也不敢小觑，因为自以为得到天授的他忽然很豪气地跟我说：“你说你要什么，我都可以把它画出来。”我倒还好，只是有些担心他会不小心画出内心那个小三来。